大家好，今天看天主教教理的2500到2503号。今天的内容呢只有一个部分，也是天主十诫第八诫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主要内容是真美与圣意。我们首先看2500号。行善带来的自然的心灵快乐与道德的美丽。同样，真理包含着心灵之美的喜悦与光辉。真理本身是美的。言语中的真理是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对塑造的和非塑造的实体之认识，这为理性的人是必要的。不过真理可以找到其他的人性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是补充的，特别能唤起那些无法言传的事，人心灵的底蕴，灵魂的提升，天主的奥秘。在天主借着真理之语言启示于人之前，他先借着受造界的普遍语言，就是他圣言的工程，他智慧的工程启示给人。宇宙的秩序与和谐，连小孩和学者都会发现，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使他们以类比的方式认识创造者，因为全是美丽的根源所创造的。智慧是天主德能的散发，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因此任何污秽都不能侵入他内，他是永远光明的反应，是天主德能的明镜，是天主美善的肖像。智慧篇7:25-26，智慧比太阳还要美丽，压倒一切星座，如与光明相比，它占优势，因光明还要让位于黑暗，但邪恶绝不能战胜智慧。智慧篇7:29-30，我实在爱慕智慧的美丽。智慧篇8:2。那么这一条呢，其实内容比较长啊，看起来呢好像是比较抽象。我们看看哈，它主要在跟我们说什么。其实它的内容呢也没有那么抽象。我们乍一看呢，我们就可能就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真和美跟这个圣意有什么关系？换个观点来问，那就是为什么在第八诫里面在讲真理的这个时候，他要讲到这个圣意？圣意呢是属于艺术的其中的一类。那么其实呢，这是他们内在的这个联系所导致的。我们知道呢，那个真善美啊，这三个事物呢，它们本身是相连的。其根源是谁呢？其根源是天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呢，那么他在这个做标题的时候就直接就叫做真美与圣意。所以呢，它这是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倒三角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先从一个较大的一个范围内。较大的一个范围内去看真善美，而这个圣意呢，这个艺术啊，它就属于这个表达真理的一种形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呢，我们首先看真善美，然后呢看美，然后呢再看这个美里面的这个艺术，然后再看呢艺术里面的一个具体的表达的这个形式叫圣意啊，在教会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那所以呢，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呢，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方式上着手，来帮助我们切入这个主题呢是合适的。那么我们理性的这个受造物呢，也是透过万物来表达天主，我们从万物身上能够看到天主的影子。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也从这个用物的这个方式呢去表达我们对天主的那个认识啊，这就是艺术的这个表达。那么艺术呢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而存在的。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艺术呢表达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呢看作是一种补充的这个表达。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补充的这个表达？我们看在这一条中间的这个部分，它介绍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奥迹的这个时候，那么有很多真理我们是无法用言语直接去表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呢，艺术呢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呢？能带来心灵的这个底蕴和灵魂的这个提升，用它来表达天主的这个奥秘呢，显然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懂得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一个条目下啊，这个后半部分它介绍这个智慧。我们知道呢，这里这个智慧呢，它基本上都是来自旧约当中的这个智慧篇。我们知道呢，这个旧约里面在讨论这个智慧的这个时候啊，它把这个智慧看作是有理性的一个存在，和我们平日里面所说的这个智慧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它大体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天主的代名词啊，天主的一个代名词。而到了新约里面，这个观念呢就更进一步地表达成 耶稣基督是天主的这个智慧，是降成成人的，是这个是天主的这个智慧。那么所以呢，如果天主是智慧，从这个角度上去看，那么真善美的这个根源是不是基于智慧呢，还是基于非智慧呢？它一定是基于智慧，它不可能是基于这个非智慧。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后来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理性是人艺术表达的这个基础。我们说这个艺术呢是人所独有的，那么一个动物呢，它再会这个各种技巧啊，甚至会做一些表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称它是什么，是这个有多么有艺术细胞或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这个艺术呢是属于这个理性的人独有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他看世界和表达世界观念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方式。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一条，我们要明白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要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讨论真理的这个大的范畴下来讨论这个艺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着一个很深的联系。我们看下一条，2501，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也是借着自己艺术品的美丽表达与天主造物主关系的真理。事实上，艺术是一种属于人的特有的表达形式，除了寻找生活的所需是一切生物共有的倾向之外，艺术是天赋给人的内心极丰富的资源，产生于造物主赋予的禀赋及人本身的努力。艺术是一种应用的智慧，它联合了知识与技巧，由耳目所能接触到的表达方式给实体的真理一种形式，对真理及万物的热爱达到了某一程度。艺术与天主的创造活动有些相似，与人的其他活动一样，艺术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的目的，它是以人的最终目的为方向而更显高贵。我们看这个2501啊，所以你发现呢，这是一个倒三角哈，它从一个较宽广的一个领域呢，在逐渐的这个变窄，逐渐的变窄。那么最后呢，到了最后这两条哈，其实那么今天的内容一共就四条，那么最后这两条呢，它才落在这个圣义上。所以我们重点是要讨论圣义。那可是呢，在讨论圣义之前，我们要懂得它这样的一个原理。这2501条呢，那么首先呢，他说呢是按照天主肖像而造的这个人。那么其实在这一点上看呢，就是这个人跟天主之间的这个联系呢，这个智慧的这个联系，在这个智慧上的这个联系啊，是一个根本点。而人呢，也借着这个艺术品的这个美丽，就是艺术品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美，来表达与天主的这个关系，或者说来表达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真理。我们知道那个真善美的根源呢，它其实是天主啊，天主是根源，是这个真善美圣的这个根源。我们知道这个基本的关系哈，真善美圣，那么它的根源呢是天主，而艺术呢就是人特有的这个表达形式。刚才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它是人特有的？因为这个艺术的这个背后呢，一定要有理智来作为这个支撑，否则的话呢，它没有艺术可言。在动物身上，那么类似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叫做本能。那么在人身上，因为有着智慧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它有这个用艺术呢来表达这个真理。那么这一条呢，他稍后呢又谈到，就是他说这个艺术呢是天赋给人内心极其丰富的这个资源，这个天赋这个禀赋哈，每个人的这个禀赋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我们中国话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艺术细胞呢也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其实是这个禀赋是与生俱来的，是天主赐给人的这样的一个潜能。那么所以呢，在讨论一个人的艺术能力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你的这个天赋，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你后天的这个努力。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著名的这个艺术大学哈，专门教授艺术类的这个大学，比方说在我们中国北京的这个中央美院啊，这类教艺术的这个大学。那么这类学校所训练的其实主要是后天的这个努力的这个部分啊，就是关于技巧系统性的这个训练，主要是后天这个部分。那么他对你先天的这个禀赋呢，其实呢应该帮助不大，他们重点呢是培养后天。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整体，你先天的这个如果不能够做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提高，那么只能是提高后天的，只能提高这个后天的这个能力，就是个人的努力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他说艺术的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应用的智慧，因为它是应用的智慧，所以它实际上就是结合了什么？结合了知识和技巧。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啊，他必须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知识，然后还有技巧， 那么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这样才可能造就出伟大的这个艺术作品。你知道那个中世纪的那个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哈，那么在他那个年代，他就对这个人体的这个美学，对解剖学有了一个较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那么深邃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对美学的这个认识，以及对解剖学的这样的这个了解呢，实际上是属于知识，再加上那么雕刻的这个技巧，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伟大的作品还留给了这个后世。这一条里面呢，他继续在讨论，就是这个艺术还是这个表达真理的这样一个形式，其中的一种形式。所以呢，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呢，跟天主创造的活动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呢，天主创造的时候，他是一个艺术家，他造了男人，他造了女人，他造了万物，他造了一切。那么创造本身是一个事实，在这个事实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里面还有美。我们知道这个美丽的这个山川，这个河流等等，这个世界这个美，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艺术范畴的这个表达。所以当人呢用艺术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天主的创造呢是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类似。当然天主的创造更高级更深邃，因为是从无到有，但人的创造呢其实更好说是一种创作，是从这个当然从有到有，就是有这个原材料，那么到一个这个我们本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存在形式。所以呢这就是艺术的这个存在。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艺术对真理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还要做一个小的矫正，就是艺术它本身呢它不具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它本身不是终极的目的，但是它能够引领人导向那个终极的目的，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它引领人导向那个终极的这个目的。那么这样这个艺术是不是就更有价值了？对，它就更有价值了。那么那个终极目的你说是谁呢？当然是天主。所以呢这个最后那个艺术啊，是帮助人从万物身上又回到了天主身上。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又识别出真理了？当然啊，这就是识别出真理了。而圣艺呢普遍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就是帮助人呢能够回到他的终极目的里。所以我们这样看来，这个艺术的存在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不是终极目的，但它却是属于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看这个2502，如果圣艺在其形式上符合其使命，就是真的美的，就是说在信德与崇拜中使人想起并赞颂天主，那超越万物的奥迹，那显示在基督身上的真理与仁爱的不可见的卓越的美丽。基督是天主光荣的反应，天主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1章3节，在他身上住着有形可见的整个的圆满天主性，哥罗森书2章9节，在至圣童真天主之母、天使以及圣人们身上反映的灵性美丽。真正的圣意使人朝拜祈祷爱慕造物主救世主，至圣的圣化者天主。所以到了这个2502这一条，其实我们才看到他正是在讨论的这个圣意它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透过前面这两条呢，其实我们到这里就已经很容易了，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圣意呢是在整个这个艺术世界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是在教会内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是不是真的和美的呢？当然它是真的和美的，并且它的目的呢是在信德中崇拜，使人呢赞颂天主，能够使人赞颂天主。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其实上一条也提到了哈，它能够帮助人回到人的这个终极的目的里，就是回到天主身边，或者是发现天主的奥秘，能够感悟天主的伟大啊，能够感悟天主的伟大。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降生成人的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说天主呢，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啊。当然这他引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句话呢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他内住着圆满整个的天主性，居住着整个的这个天主性。所以呢我们看了这两句经文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去总结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基督是天主的智慧。在教会的这个圣义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在表达天主和圣人的这个关系上呢，那么当然它主要的这个对象就是天主、基督、圣母、天使和圣人。 那么刻画这些主体的时候，通常是刻画他们的美丽，那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教堂，还有其他的这个艺术，其他这个圣意的这个种类。但是呢，基本的属性是一致的，因为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人怎么样？帮助人朝拜，帮助人祈祷，帮助人爱慕天主。所以这就是圣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作用。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啊，他特别会介绍这个圣意呢，它其实有它非常积极的这个作用。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圣像是这个穷人的这个圣经。这个是源于什么呢？这个是源于啊，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在教堂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古代啊，这个大部分人呢都是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你让他自己去读圣经他读不了啊，他自己也无法去读懂圣经。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教堂里面普遍的都把这个救恩的各种叙事啊，就是救恩里面的这个各个大的事件，把它画成这个圣像贴在教堂里面，或者是这个树立在这个教堂里面。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圣意的这个表达的这个范围。那么透过这些对这些圣像的这个敬礼，然后呢帮助信徒去了解，所以呢这是这个穷人的这个圣经。那么他在教会的这个历史当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你说我们今天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圣意了吗？我们当然需要。也许呢我们不需要那么具体的这个圣经故事啊，还有这些连续类的这个圣经故事，但是我们需要这个其他种类的这个圣意。所以呢好的圣意呢是将人导向天主。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和当今的这个教会里面呢，非常重视呢就是要把信仰这个本地化，那么就是用本地的这个文化来充实信仰的这个宝藏。那在这个圣意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有一位著名的这个画家叫刘河北。其实呢我之前猜想啊，这应该是一个男性啊，后来呢就有一个机会啊，在这个芝加哥呀、碰到这个刘河北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一个女性。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那有不少呢跟中国文化结合的这个圣像呢是由啊他所绘画的，叫刘河北这位老人啊，当然他画圣像的时候还未必是一个老人。所以呢将我们中国固有的这些元素来加到这个圣意当中，来丰富这个圣意的这个世界，用自己本有的这个文化呢来进行把这个就圣意呢进行充实啊。那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那就是当你本地化的时候这是可以的，但是它是有一个界限的，就你不要把这个圣母化的跟那个观音呢一样了。那我们知道呢，观音呢是在这个佛教的世界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雕像，因为佛教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宗教，采用其他宗教的一些元素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可以的，但是呢仍然要保证一个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由此我就想到了，就是你来自这个其他宗教的一些元素呢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呢通常是不会借鉴这个来自迷信的这个成分，如果是一个迷信世界的这个东西呢，这里通常呢是不可以借鉴。所以这个圣意本地化哈，还有这个圣意在地方这个发展呢有很多的这个空间，这个特别有赖于那些有识之士啊，还有在艺术方面有专长的这些人士呢，他们付出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这个专长呢来贡献于教会，来服务于天主和光荣天主。我们看最后这一条2503，说因此呢主教们由他们自己或代理人应该注意提倡新的旧的各种形式的圣意，并以同样的关心排除一切不合信德的真理以及不符合圣意真正美的事物与礼仪及宗教建筑之外。那么最后这一条呢其实还是在讨论圣意，但这里面重点呢是教会当局呢对这个圣意的这个使用啊和发展的这个范围给设定一个界限，就是主教们或者他们代理人哈，或者跟主教具有相同级别的这个责任人，他们应该提倡采用这个新的和旧的各种的这个艺术形式。那么提到这个旧的艺术形式呢，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呢在一些堂区里面比较流行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呢大部分地区呢他们讲的都是英文，可是呢教堂里面在主日的弥撒他们流行呢去唱那个纯正的拉丁弥撒，甚至神父也举行那个拉丁弥撒。那么这个拉丁的那个弥撒呢，你说当地的人能不能听懂？他们应该是听不懂的。那么这个就属于一种旧的这个表现的这个形式，咏唱嘛，也是一种这个艺术表现的这个形式。就这一件事情来说，有一点复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不少地方的这个主教呢也推行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是旧的。那么同样呢，也要采用这个新的这个艺术形式来充实啊教会所有的这个圣衣，把那些不合理的以及不符合这个圣衣真正美的这个事物呢排除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两个场所，一个是礼仪当中，一个是宗教建筑之外。那我们知道从原则上讲哈，凡是属于正规的这个艺术形式呢都可以提升为这个圣衣，那就是都可以成为圣衣，在理论上讲啊，只要是真正的这个艺术形式啊。所以呢主教的那个职责呢就是监督所属区域内的这个圣衣呢符合教会的这个训导。那就是主教来做这个具体的这个审查人，当然他下面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我们知道的这个艺术啊，它有很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啊。你比方说在非洲，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就是在那个弥撒奉献的这个时候呢，它会有这个在奉献饼酒的这个前面呢，会有这个一些专门的这个跳舞的人、献舞的人。那么这也是一种艺术表达的这个形式，因为这个舞蹈呢，要在这个礼仪当中要表达对天主的这样一个赞美。所以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哈。你虽然是在非洲，我在非洲看到过这样的这个舞蹈，那么在非洲你看到这样舞蹈的这个时候，你发现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们都光着脚丫，哎，他们都光着脚在地下啪啪的这样跳舞。那么其实呢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个也许在某些文化里面这种光脚在地下啪啪的这样好像会显得是不雅，那可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这不会是一种不雅，只要他们的穿着得体就可以啊。我们知道在世俗的舞蹈里面，那个有的时候穿着是非常夸张的哈，裸露也很厉害，但是呢因为是在礼仪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主教呢就要监督他的这个穿着呢要得体，要符合这个礼仪神圣的这个场所啊，你不能穿得过于暴露。那么还有一次呢，这个我在夏威夷的时候看见这个在弥撒里面他们用乐器伴奏，他们采用那个尤克里里啊，我们知道那个很小的一个类似于就是比吉他小的那种乐器哈，那种弦乐叫尤克里里，用尤克里里呢来伴奏啊。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在这个弥撒里面用这个叫地方性的传统性的这个乐器呢来作为这个伴奏的这个乐器。哎，一方面是让人耳目一新，因为这个属于这个符合呀当地的这个文化这个特点。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弥撒当中呢，他们会在奉献饼酒的这个时刻呢给神父以及共祭的这些神父呢戴上用鲜花做的那个花环。哎，这也是一种敬意的这个表达，跟艺术有关。非常漂亮的一个花环，用鲜花，用那个小贝壳，鲜花和贝壳相间做成的那个美丽的这个花环，套在神父们的这个脖子上，来显示呢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敬意。所以你发现呢，就是从奉献礼开始，一直到弥撒结束，神父是一直带着这个花环呢完成这个整个的弥撒礼仪，所以看起来是另外的一种美啊，另外的这个一种美。那么主教呢是监督这个地方教会，就是他所负责的这个地方教会。那么教宗呢就是负责监督整个教会。那这呢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例子哈，那就是当啊一个教友呢请神父去祝福一个苦相啊或者一个圣相的这个时候呢，通常呢神父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其中观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你看你这个圣相所绘画的或制作的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尊严，就是你是简单通俗的讲就是你像不像。比方说你那个苦相做的就特别丑啊，特别丑，就丑的让人都受不了，那这个时候通常神父不会给你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艺术的这个表达呀，当然它有一定的个性的这个特征，那可是呢它还是要符合这个一些基本的这个特质，所以神父呢通常是做这样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才最后决定呢他要不要给你祝福。那么当他不给你祝福的时候呢，他通常会怎么说啊？他会说这个就不用祝福了，当做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来佩戴吧啊，所以那就是它不能够成为圣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就结束了天主世界第八届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将开始天主世界第九届的内容。